这里是罗宾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6月5号，公元2006年7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加拿大国会于今年六月份推动的动议案博得了众议员的支持下，加拿大决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对此，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称向达赖喇嘛授予荣誉公民身份将会损害加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张卫东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个分裂分子，加拿大方面应该郑重考虑，如果向达赖喇嘛授予公民身份将会损害加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他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贸易国家，希望同世界各国保持合作关系，如果双边关系出现一些不和，将会触及其他的合作伙伴同样受到损害。那么为了表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全球和平与非暴力所付出的贡献，加拿大国会呢推动的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的动议案于今年六月得到了加拿大国会众议员的支持通过，这也是加拿大第三次给予外国人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的最高殊荣。
尼泊尔警方于本月21号拘捕了21名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后，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目前该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将这些藏人监禁在加德满都监狱中，并给予经济处罚。另外，从印度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查日仁波切坐船典礼的无名僧人，于本周一在印尼边境汤果扎地区遭到了尼泊尔警察的拘捕。上述五名藏人向尼泊尔当局交纳3万尼泊尔卢币的出发金后被强行驱逐。
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设立在日本广岛市的和平建立者机构特别举办的国际和平会议将于今年11月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和南爱尔兰和平导师贝体威廉斯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应邀出席会议。那么该组织这次在广岛举行国际和平会议，希望透过受邀的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协助和支持下，在全球能够加大展开促进和平运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呢，在1995年访问过日本广岛，当时达赖喇嘛开示日本民众，人类要敢于接受暴力，并用和平非暴力战胜暴力。
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表声明说，西藏安多人转播家出版的《以共产党之下的西藏：民主与藏人的自由》等57个章节详细阐述西藏真相的书籍《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因为该书呢内容涉嫌政治，出版书籍的作者于2005年3月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局的看守所中。那么2005年11月30号，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呢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转木扎呢现年30岁，出生于西藏安多海西祁连县的一户牧民家中。1995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祁连县中学任教，之后呢还在北京大学进修。2003年12月1号流亡印度，在达仁萨拉的苏嘎成人学校中学习英文。2004年5月份返回西藏，在拉萨中学任教。2005年3月份被捕，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后，于今年3月份被遣送到拉萨的曲水监狱中服刑。
西藏著名女作家茨仁维斯的藏人文化博客网和达奇博客网突然在本周五被同时关闭。她的两个博客的主题是有关西藏文化的诗篇与散文，也登载一些采访记和回忆录，同时也转载她的丈夫著名中国学者王立雄的文章。 对于维斯的博客网站被关闭，旅居瑞典的作家莫里女士表示，我认为关闭维斯的博客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决定，也是整个网络封锁的一部分，我想可能是新闻镇压，包括新闻封锁的一个整体部署。他说，在中国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政治上仍然这么高压，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仍然是这样采取干制的手段，确实让人感到惊奇。另外，中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于本周已下达命令，强行关闭了由北京中国青年未来社区文化发展研究所主办的世纪中国网站和它的一个附属论坛网站。对此行为却遭到了人权组织和许多网民的强烈谴责。记者无国界组织本周四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重新开放世纪中国网站和它的附属论坛网站。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在中国这个实行新闻审查制度的国家里，世纪中国等网站允许网民对敏感的话题发表言论。该组织还提醒，中国政府应该遵守其宪法内容，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
援助苦难教会意大利分机构本周四呢，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发表了2006年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05年亚洲地区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最为严重，并谴责中共共产政权严重侵犯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信徒以及法轮功学员等。该报告在有关中国的方面通过记录阐述了发生在2005年五个省市19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中国公安和警务部门酷刑虐待的情况。报告在西藏宗教自由状况方面指出，在2005年中国政府严重限制西藏的宗教自由，继续逮捕、虐待、监禁和非法判刑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徒和领袖。报告谴责说，虽然中国签署的国际法和中国国内的法律都明文谴责和禁止执法人员使用酷刑，但是暴力逼供的现象仍然在中国广泛存在。报告呼吁中共应当真诚地实施信仰宗教自由，同时呢，就报告中提及的酷刑和虐待案例展开独立调查，并不再向国际社会隐瞒国内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
中国铁道部发言人呢，本周四表示，西藏铁路出现冻土区个别路段路基下沉爆裂、混凝土结构物和桥梁表面裂纹、伤害严重、牦牛上道等四大突出的问题。冻土区的个别地段呢，出现路基下沉和开裂，造成线路基础不够稳定。一些混凝土结构物和桥梁出现表面裂纹，存在质量隐患，部分区段伤害比预想的严重，对线路基础构成威胁。牦牛上道问题突出，危及客车的安全。
有移居在尼泊尔的藏人慈镇西他制作的西藏电影《伽玛》，从本月初到八月底，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城市正在巡回播映。近日，该片呢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上映期间，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欢迎，并表达对这部影片的强烈喜爱和支持。那么，尼泊尔藏人慈镇西他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呢，是为了一个称之为“关爱远方”孤儿的项目筹集经费。这部影片呢，具体描述位于山上一座尼姑庵的住持圆寂后，在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所要举行的部分佛教的仪式之际，严重缺乏资金，只能依靠民众的供养金来解决。该尼姑庵的一位叫伽玛的尼姑，为了筹到经费，特地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片以这位叫伽玛的尼姑命名，阐述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筹资的一段经历。影片《伽玛》于今年6月8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进行了首映。与此同时呢，设立在尼泊尔的前某苏里学生组织正式展开了关爱远方孤儿的求助项目。
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于本周三开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部分西藏难民社区展开传法活动。萨迦仁波切表示，他这次访问尼泊尔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参加查日仁波切转世灵童的坐床典礼，第二是在加德满都和博热西藏难民社区等进行传法。萨迦仁波切强调，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努力下，藏传佛教在印度和尼泊尔未受的世界各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弘扬。萨迦仁波切表示，比过去西藏境内的宗教状况如修建寺庙、学习佛法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 因此今年我当然在各方面有了一些沟通的渠道。
加拿大安德略省高等法院呢，本周一24号宣布，就起诉江泽民为首的部分中共高层官员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案件上，已经决定将继续开庭审理案件。加拿大公民张昆仑及其他五名安省居民呢，在2004年11月15号呢，向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级法院提起一项民事诉讼，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中共高级官员李兰清、罗干、刘金和王茂林对六名原告及几十万法轮功学员呢施以暴行和迫害，负有主要责任，并要求上述五名中国领导呢向原告支付2000万加元的赔偿金。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呢，本月中旬开庭聆听了法轮功就起诉江泽民等案件中有关程式上的动议。原告呢提出，在被告拒绝收取起诉书的情况下，允许加拿大法庭继续开庭审理案件。法官呢格鲁斯坦表示，将尽快就动议申请作出决定。本周一，该法庭宣布决定将正式受理此案。原告律师凯迪·肯布腾女士对这一决定表示乐观。她说：“加拿大法院的公正增添了他们对这一诉讼案取得成功的信心。”那么，她希望这一案件呢能够在今年年底前获得审判。
一周要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青年歌手彭措演唱的《忍下花雨》。歌词大意是：如果你不跟我说句话，我的一生怎样寄托给你？如果你不跟我说句话，我的人生有何意义？一切的一切将要交给谁？听众朋友，由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